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晚上好。时间很快哈，又过了好一段日子哈，那我们这个学期开始，跟正信的法友们大家一起来研讨，那选读一些应顺导师的著作啊。那因为上去年呐，我们那跟大家一起来研讨印度佛教史，那这印度佛教史的内容有一点深呐。所以我们很多法友都跟我反映说，师父我很用心的听，但是怎么听还是听不懂啊。所以不是大家听得很辛苦，那我也讲得很辛苦。那这个学期呢，就是我会用比较就是有层次性的啊，来跟大家来一起研讨。就这个学期我会慢慢的讲啊，那下学期希望我简介了几篇文章过后呢，那我慢慢会选读应顺导师有关于戒定慧的一些内容来跟大家说明哈。就是因为我们在家的法友们比较关心是怎么修行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会简介一个我们佛法的大方向过后呢，那就进入应顺导师怎么介绍这个修学戒定慧的次第跟方法哈。那我也会实际上一些一些练习的方法，我们实际上我会在找时间跟大家练习啊。比如说我们要关照某一个法门啊方法啊，不管我们是想修学慈悲观啊，或者是安波念，那我希望有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那跟大家实际上我们到那个佛堂那里去盘腿练习看看啊。那今天第一篇文章是跟大家介绍，就是应顺导师在华语集啊的一篇文章，很短的一篇文章。那题目是《研究佛法的立场与方法》啊，就是应顺导师啊，那他自己本身研究佛法的立场还有方法是什么？那这一篇其实是一篇讲记哈，不是导师自己写的，是一篇讲记，就是那佛光山的佛学院的学生来跟请教导师一些问题，那导师就是把自己修学的一些立场和方法跟大家分享，那笔录成这样子的一篇文章啊。那里头有一些内容也是蛮精要哈，但是不会那么深啊，所以希望跟大家来一起研讨，我们看看导师怎么研究佛法啊。好，我们来看第一页哈。那这一次的内容，如果大家想看完整的文章，那就依照题目下面那本书哈的出处呢去找啊完整的文章。那我是摘要啊，摘重点，因为我觉得说我们假如没有时间，那每一句话呢导师的话呢都阅读过，但是至少我们对某个文章啊某篇文章的重点啊都把它一一的了解啊，这样子我们就不失对于导师的一个研究方法啊研究佛法的用心啊的了解。好，我们来看第一页第一个标题啊，为什么要学佛啊。那应老呢，那导师他对于自己的学佛法的那个动机啊还有这个用心，那很多著作呢导师都会提出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佛，然后导师他自己也强调自己学习佛法的内容啊，他比较关心是哪一些部分，因为我们每个人啊学习佛法的那个因缘都不同嘛啊，像我自己我是因为我的姐夫啊意外往生啊，所以我才有机会接触佛教啊啊，就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也是参加助念嘛啊，就是帮家人助念， 那后来就是这样的因缘，那进入了佛法哈。刚开始我其实对教理也没有什么因缘接触啊，也觉得深不可测啊。那诵经都会诵啦哈，也诵得很诚心，也很熟，但是不太知道经义的内容。所以我觉得大家有机会一接触佛法哈，就从教理进入佛门啊，这个是很有福报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福报的啊，有些在一些圈子兜了很久啊才进入这个教理的领域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佛，每个人因缘不同啊。那应老的因缘是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圈圈啊，那导师他说佛法的理论很高深，精神很伟大，那佛法真的是很好也很高深。那有时候我们一翻开经典呢，大家我想台湾就是有这样子的特殊的因缘，就是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佛书啊。你到 Seven 啊，哦 Seven 没有了哈，你到那个高铁，讲错了，高铁的书局啊哈，那成品啊等等，哎，你都多少都可以看得到佛书。那所以你会发现，台湾啊是很有福报的。那我们马来西亚就没有了啊，我们马来西亚因为是回教国家啊，所以佛教书那些书局啊，你要看得到佛书的是很困难的。那导师在当时大陆的时候啊，他也是说在他的家乡佛法就是感情忏，就是出家人呢、给人家的印象就是唱诵啊，帮死人助念。就像我暑假到那个香港啊去演讲的时候也是，那香港人对于出家人呢、现在可能改善很多，早期哈、香港人看到出家人都觉得是不是很好的因缘啊。比如说他计程车哈、如果你叫计程车的话，他一大早而载到的是出家人的话，他就说啊，今天就是光光的了，没有生意啊，这样就是他们很觉得出家就是这样子的意义。好像跟我们台湾的差异很大哈、我们台湾的是反而是计程车很多载到我们出家中会觉得哦，今天很吉祥哦，会不同。所以你去不同的国度哈、遇到不同的众生，你我们学佛的那个感受就会不一样啊、所以大家假如没有出国的机会啊、应该要找机会去出国一下。因为我发现没有出去接触佛法衰微的国家哈、不会知道我们台湾佛教这么兴盛，而且这么有福报，也不太会珍惜，因为太容易获得了嘛。你一上网哈、就获得了佛法的讯息，所以也不太会珍惜。所以我经常在讲啊，现在虽然我们很流行啊，听 MP3 有没有啊？那上网路啊，看那个打开电视就听佛法，但是那一种听闻佛法的心念啊心情啊跟古代呢很不一样的 早期我们学佛啊都要坐车坐很多次才可以去听闻佛法啊，现在不是，现在打开电视就有，那相对的获得容易哦，也不太会珍惜啊，所以我们的恭敬心相对的也会比较降低啊。所以你看有些人吃着零食来听佛法啊，或者是翘起二郎腿来听佛法，那这种恭敬心你在家里就很难升起啊。所以我们如果要真的学到佛法的内涵啊，很多时候是要从一些古德的身教里面慢慢去观察，那就可以观察得到啊。因为佛法毕竟还是很多是教理啊，或者是经典的内容是文字，那如果没有透过一些身体力行的经验，佛法很多时候都是照本宣科啊，就是照着讲啊。那以前师父告诉我什么我就照着讲，那理由对不对有时我们不去思考啊，那在理智的佛法来说这个就是不够理性啊。那师父怎么讲你就照着怎么做啊。那真正佛法呢，它是非理论很高深的，它是要经过我们文士修，那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啊。那这个是一个大原则。好，我们来看第二点。那虽然是知道佛法的理论这么高深，精神这么伟大啊，不过看看现实的佛教呢是一回事，然后佛法又是一回事 啊，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距离？我想大家如果是有听闻佛法一段时间哈，不要说导致那个时代，到目前为止啊，2012年，还是我觉得佛教跟佛法还是有一点距离，大家觉得有没有啊？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到看到一些佛教的现况，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很无奈。大家也许以在家的身份哦还好，你只要戴个帽子戴个墨镜，别人就不知道你有没有学佛，对不对？但是我们出家人不是的，我们走到哪里和别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佛教要分这么多宗这么多派啊？我真的有，我们很多时候不晓得怎么回答，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自己又不是当事人啊，又不知道别人的动机用心，但是经常别人都会问我们，那为什么佛教你们要这样子啊，要分这样啊，那为什么不可以团结等等。所以我觉得佛法现实的佛教跟佛法的高深的教理还是感觉上还是有一点，在我们内心里面多少还是有一点距离，对不对啊？那所以看看我们自己比较兴趣哪一个部分，或者是有因缘接触到哪一个部分呢，那也许能够让自己安顿身心的，那就从这里下手啊，有时候啊，看每个人的因缘。那所以导师学佛的因缘就从这里下手的了哈。不过应老有导师有强调一点啊，就是说他没有虚大师啊，没有像太虚大师或者是佛光山，就是导师是说就没有像星云法师啊这种改革佛教的这种雄心壮志啊。那导师说我只是想了解佛法是什么。其实导师在别的书他有说他一生人，那要了解佛法是什么呢，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他想澄清一些佛教的思想，就是到底佛法到底真正的内涵是什么。应老呢他研究佛法主要想澄清我们佛法的本质是什么，到底真实的佛法是什么。那方便呢因人个人的嗜好呢那随便发展没关系，但是佛法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那应顺导师非常重视这一点。所以他说我们不管你是在家还是出家，如果学习佛法没有学习到重点哈，都会以为呢讲感应讲神通这个就是佛法的本质。实际上不是不可以讲啊，但是如果你把用心都放在这一些上面啊，有时候自己修行久了你没有这一些现象的话，你对佛法就会没有信心。那应顺导师在佛法里面啊，他说世尊在入灭之前不是有跟我们讲吗，佛法是自依止法依止，对不对？你一定要靠自己的。所以你在导师的著作里面你看不到导师很强调说哦，你念哪一个菩萨呢会比较感应，你持哪一个咒比较能够消灾，你看不到的，你绝对找不到应顺导师会这样讲。所以我们学习佛法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回到这么平常，其实真的要，我觉得要有蛮大的这个勇气跟耐心的，那我想后面我们还会看到的了，所以应顺导师他一生人他比较着重在佛教思想的澄清这个部分来用心，那当然其实我想大家对于我们中国佛教的现象，应该也多少有一点概念，就是真正的要谈改革佛教，要改革这个振兴的佛教呢，其实问题还是要从思想下手，对不对，所以你看像文化大革命这种它就从这个文化思想下手。所以我们佛法里面要改革一个人或者要提升一个人的那个对振兴的一个要求，还是要从思想，所以学习佛法一定要从佛教的教理下手，这个是最根本。好，我们来看第二点，学什么样的佛法，那导师他自己反省说出家之前跟出家之后那有怎么样的一个想法，第一个反省说佛法既然是一切智者，就是世尊是圆满无碍的修行者，那既然这么高深的教理修行为什么会 佛教会演变成现在类似世间习俗的信仰。就是佛陀在菩提树下成道呢，主要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像世尊这样子嘛，对不对啊？能够修行解脱。但是为什么佛教现在好像形成就是我们到寺庙呢，就是要烧香啊，好像就把马祖拿掉，把释迦牟尼佛摆上去而已啊。那种心态你没有发现的话，其实佛教跟其他宗教的差异就不大了。所以佛法呢，其实它的理性可以说是超越世间一般的这种宗教。这种理性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得很好的话，那其实学佛有时候也是在门外，还没有进到真实的意涵啊。那意念呢是什么呢？就是念头啊。那导师是想了解佛教究竟是什么啊，以及佛法怎么样的演变，还有它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现况的佛教呢，有时候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其实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对不对啊？那它的演变其实都是由于有时候是信众，有时候是整个环境啊，有时候是主事者本人啊，那有时候是等等啊，那这些原因其实都是会形成佛教的形象啊。那到底如何呢？那殷老就是这样子的问题意识推动他一直想去了解研究下去啊。好，我们来看卦虎二。那学佛的方向，那学佛的方向呢，就是说我们佛教内部哈，每一个学佛的人可以分成大概这三大类哈。那当然他导师是比较着重在出家人来说的啦，这篇文章哈，他说那佛教的类型大概呢可以分成三种。一个呢，第一个就是修行，第二学问，第三修福啊。那这三大类呢，那我下一次的文章呢会比较着重在这三大类来说。就是不管这我们选择哪一类啊，那最上等的人就是修行啊，一进入佛门呢就是积极的修行要解脱，这个是第一等。那如果修行那没有什么得力了，那就可以重视这个学问啊，就是研究佛法啊，那这个是属于修学智慧的部分。那修福呢，就是修学福德啊，就是那办佛教事业啊等等啊，慈善啊，这些就是修福。所以佛教它不管是南北藏啊，哪一个传都好，那都不外乎就是这三种。那不管我们是哪一种啦哈，那佛法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学到这一些啊内容呢，主要就是要自己内心先受用，然后才可以有办法去引导别人学佛啊。那不管你是偏重于修福的学问的，或者修行都一样啊，就是内心要先接受到佛法的好处，然后才有办法去引导别人学佛啊。所以我想问大家，大家学佛了一段时间哈，有没有发现什么佛法的道理那对我们的生活啊，对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善，有没有啊？有没有？有吗？有哈。那如果要举例子呢，大家有想到什么吗？会长。对呀，就是我导师在文章有说，佛教任何的道理哈，都是要自己先受用，受用了过后呢，我们才可以跟别人分享，然后引导别人来学佛啊。那如果按照你自己个人的话呢，你觉得你有哪一种道理已经受用了，然后也可以跟别人分享？积极的改善，这个是 最明显的啦，哈，嗯，好，那我想这个是每个人都能够体会到的啦，哈。其实学佛啊，在很多我在佛学院，我明天就要去开学了，我们一同事也是开学明天啊，福研就下个礼拜才开始上课。那佛学院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呢也一样啊，就是这种导师的著作啊，导师的文章或者其他经论，其实要阅读呢，只要我们有一些佛学的基础啊，要阅读的话要研究都有很多工具书，现在对不对啊，都不会很困难。但是有一点比较困难的就是我们在研究这些道理啊，在研究这些佛法，那有没有试着慢慢把一些道理呢那经常挂在内心，那遇到境界的时候，遇到某种因缘的时候，可以用来思维，也可以激发自己的内心。比如说我昨天有看到一个譬喻哈，有看到一个譬喻我跟大家分享哈。那有一个老师呢，他有这样子的一篇文章，他说他在家里啊，经常呢就是我们供佛啊，大家会插花吗？会不会？会吗哈，会插花。那插花如果你技术好，插得漂亮吗？漂不漂亮？漂亮嘛，对不对啊？那他说我们插花啊，这一件事情，他说你看这个花在花瓶里面很漂亮，不过不管你是怎么样的手艺哈，几天过后哈，这个花是你可以插中国花艺的，也可以插西洋的，对不对啊？那这个花很漂亮很艳丽，但是过了几天呢，花会不会枯萎啊？会不会凋谢？会。不只是那个花凋谢，连那个水都会臭啊，有没有发现啊？那第二种呢，就是比较好一点啊，比较进步一点，就是种在花盆里面的花，种在花盆里面的花有没有根？有根。有没有泥土？有泥土。它就比插在水瓶里面的更耐，对不对？更持久。不过如果我们出去就是办事几天回来没有人浇水的话，那个花会怎么样？也会干，也会枯，对不对啊？但是它还可以多耐几天呢。那如果是我们在散步公园里面的树，那这一种花树呢，那请问我们需要浇水吗？不需要。那它怕风怕雨吗？怕不怕？不怕。有的怕啦，刚种下去或者是小棵的怕，但是我是讲大树啊。那这三种花呢有什么不同呢？第一种就是插在花瓶里面的花啊，我们老师就观察说，就好像我们一个人啊，那外表看起来是很光鲜很亮丽啊，但是呢内心里面没有什么内涵，因为它没有根啊，这些花没有根，所以呢它很快呢这个亮丽的外表啊给人家揭穿了，给人家看透了，它也不外乎这个表面。那第二种呢，它是要受到保护的啊，就是种在花盆里面的花，它是要每天浇水呵护的啊，那偶尔也要拿出去晒晒太阳哈，那喝一下露水。所以种在花盆里面的花虽然是好一点，但是它还是要呵护的，如果没有保护的话它也会枯掉，对不对啊？但是最好的是哪一种？种在那个大地里面的树，那些花纵使有台风来哈，它断了一些树枝，但是它还是可以自己生存下去啊，就是不用人家怎么呵护。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他说啊也是一样啊，如果你懂得观察这一些在我们生活周遭的事情，其实你就可以知道，假如我们佛法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就好像这一棵在公园里面的树有生根了，那不管我们遇到别人怎么批评我们打击我们，我们都不会退心。但是如果我们希望呢，哎，得到师父的赞叹啊，得到同参道友的认同，我才活得下去的话，就好像插在花盆里面的花，花瓶里面的花，你是没有根的，几天后呢你就枯萎了，那水也臭了啊。所以我们学佛法的人呢，就是 道理能不能在内心扎根，其实是从我们的行为可以表现的。如果我们在生活里面经常都发现，诶，我好像做这件事情也是在修福，诶，讲那一句话也是在结善缘，请问我们到处都可以观察到自己有在用功，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没有用心的话，其实我们会认为诵经才是修行，拜佛才是修行，其他的不算是修行。那这样子的话，你会发现在我们生命能够运用的道理太少了啊。所以真正能够运用的话是靠我们个人的了啊。我暑假呢在那个美国啊，因为这一次呢有因缘跟大家分享这个中观的一些那个思想，那中观最主要就是要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对治我们的自信见，对不对啊？那我就请大家想想，在我们学习佛法这几天，你发现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有自信见？什么叫自信见呢？这个自信就是我执啦啊，在阿含经叫我执，在中观叫自信见是一样的啊，就是有这个我见啊。那我说你大家回去观察一下，那到最后一天呢，分享的时候呢，有一些同学在分享哈，他举的例子竟然是20年前他吃的一顿饭啊，他说他在那一顿饭的时候呢，他才发现说，哎，这样子能够慢慢的消除我见，我就有一点纳闷啊，这个自信见为什么要想到20年前的事情，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在平常的生活你没有发现也有自信见啊？但是没关系，就让他分享。那到最后有一个同学呢，他分享说他还没有来我们的佛法课程之前哈，那他是在别的道场的，他在别的道场修学，那他第一次来我们这个道场呢听闻佛法。那他来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说，因为他过去学的很多啊，那所以呢来的时候呢，他意识到呢，就是能够在那个道场这样子哈，就是受到别人的肯定啊，可能他有某种地位啦啊，可能他有某种地位，然后对佛法修行呀有一些体会，所以他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说，诶，应该也要受到同样的肯定啊。但是因为他是新来的嘛，很多人都不认识他，所以呢几天过后啊，他自己觉得很孤单啊，很落寞。那所以呢他在分享的时候，他就说，我过去学的那么多哦，我以为我都有对治到我的自信见，但是我换了一个环境哦，我在这个新的环境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知道我学佛法学的那么高深，我好像突然觉得这个我啊不被重视，很可怜哦，没有人认识我。所以他说真正佛法讲的自信见真的不是在知识上，就是你换了一个环境，你遇到任何境界，你才发现原来这个我执并没有消落的，我只是我在那个熟悉的环境以为它没有升起，但是你一换了环境啊，换了一个对象，一激怒你的话呢，你就发现那个自我保护就很强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修行呢，就是要在平常就是要去懂得关照啊。那我想慢慢的有这样的因缘的话，我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的哈。好，我们来继续看学佛的方向第二。那除了佛教的类型有这三大类呢，就是自己的选择哈。那导师呢他自己有什么选择呢？就是那一定要认识佛法根本的原理啊，就是教理，还有佛教发展的追求啊，就是一个是教史，一个是教理啊，这两方面。那这个后面还会再说啊。那学佛的态度就是，那导师呢他是说，我是信佛的，我不是信别人，也不是不一定信祖师啊。所以原则上那导师是说，我是依法不依人啊，不管你是中国的印度的都好，那如果正确的我就相信，如果不正确的我就不相信，这样啊。那导师的态度一向以来就是这么理性啊。那这个就是第二标题啊，学什么样的佛法。那第三 研究佛法的立场与方法啊。我们来看刮胡一，研究佛法的立场啊。第一个动机，那佛法呢，就是我们讲这个佛教的教理啊，它跟世俗的学问研究不同啊。那越是知道佛法的好处，越能够增加我们的信心。我们没有学佛以前，也许我们做错事情呢，一定要争得脸红耳赤呢，都是要说自己是对的。但是学习佛法过后啊，有时候我们反省反省，偶尔自己吃亏一下呢，那别人能够让对方能够继续的快乐下去，有时也是好事情啊。所以学佛过后，其实好处真的是蛮多的。我觉得最强大的，我们后面还会再看到，就是学佛过后，我们自觉力啊、反省力会提升很多很多啊。那就像刚刚会长所讲的哈，那学佛过后自己的脾气有没有改善，这个就是反省力啦，跟自觉力啊。那否则的话，我们一遇到事情讲话越来越大声，这个就知道自己改进的就是很慢嘛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自己要去加强咯啊。那到底佛法对于个人还有对人类有什么益处啊，那这个也是我们自己要去发现的啊。那否则的话呢，就是不知道我们学佛法是学来做什么啊。第二个呢，就是动机，就是那导师认为他不是宗派的徒一啊，也不是论师啊。那我们目前佛教虽然是有很多宗派啊，也有新升起的宗派，但不管如何都是跟时代跟文化有关啊而形成的宗派。那导师跟太虚大师是不认同说是作为宗派的徒一啊，一宗一派啊。那他认为释迦牟尼佛讲的法就是一位的啊，那大家都是佛弟子啊。好，我们来看态度。那研究佛法的态度呢，就是第一个，对于佛法，那导师就是诚心的追究啊，单纯的奉献啊。那写的书或者是说的法啊，不考虑人家听不听、看不看，是好是坏啊，纯粹呢就是真诚的，那把佛法好好的用心了解，然后跟大家分享啊。有时候我自己出来讲课一段时间呢，我也发现有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我们说法哈，要说到大家喜不喜欢哈，其实我们光是看大家的表情就知道了。其实我们要做一些改变哦，其实很容易的哦，你知道吗？所以你看有一些法师哈，他们或者是老师，他为了要得到群众的这个魅力哈，他可以用很多很多现代的科技或者是方式，然后让大家每次都很欢喜很快乐。那当然这种也是一种戒瘾的方法哈。不过有时候如果我们学佛法学的久的人哈，就会觉得有时候这些好像不是我这个年龄啊，不是我这个程度啊要听的啦啊，那给初学去听。所以我想到最后呢，其实佛法是看人啊哈。那你选择哪一个的啊，你想戒引哪一类的众生，那也许你就用什么样的方法啊。不过像我们真心，我看真心的课啊，大部分都是就是很重视教理啦啊。那所以会选择这里的话，那就好好的听啊，好好的学这个教理啊。好，那再来态度呢，第二个就是对于发展佛教发展的情形啊。那导师举了这个《法华经》啊这一句话哈，就是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啊。其实佛教发展，那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方便啊，所以我们去到一些道场，你看呢，有时候如果我们光是看它优点的话，真的非常赞叹；但是如果也同时观察一下缺点的话，那有时候我们就要衡量咯啊。也许别人有这样子的能力，别人有这样子的愿力，我自己没有，但是也不需要去批评了啊。我们自己认知自己要行的道路就好了，因为佛教本来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 啊，众生也无边誓愿度嘛，对不对啊？那如果能够吻合四悉檀，能够引他入佛门，也算是一桩好事啊。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做更提升的，就是我们发的愿不同咯啊。所以方便其实也有时间跟空间的不同啊。那过了时的方便就是障碍咯啊。比如说大家有听过吗？在长阿含佛陀有说啊，佛陀要入灭之前呢，有说过一段话，他说我入灭过后呢，如果你能够佛弟子啊，能够到佛陀出生的地方、成道的地方、转法轮的地方跟入灭的地方啊，你去走一趟的话，那如果你没如果你还没有成道，那就一定会升天了。除了你成道了哈，那每个人到过这些地方就能够升天。请问大家，就你有去那个什么什么佛陀圣地啊，你有去走过一趟的话，就是绝对不会堕恶去的，一定会升天的。大家对于这种说法，你们觉得信不信啊？不信。这个是阿含经的哦，对不对哈？那不信，那我们要怎么解释啊？啊，方便啊，那。类似这一种经典呢，大家应该有听过，对不对啊？你去寻集那个游行这个佛陀圣迹，那就能够升天。那这个就是在《长阿含》里面的经文嘛。所以我们如果是说，不信的话，那不信别人初学者也会问我们呐、啊，不信那为什么佛陀要这样说，对不对？那佛陀不会打妄语嘛？佛陀会打妄语吗？不会。那佛陀为什么会这样说？这个我们到后面就有讲了。就龙树菩萨讲四悉檀哈，就是有一种人就叫世界悉檀啊，世界悉檀就是为了让他对佛教产生好感，所以呢跟他说这样的方便啊。实际上你进入了佛门呢，你巡礼过后呢，诶，了解佛陀的一生，你发现佛法其实没有那么简单，慢慢的止恶行善的话，就知道佛法的高深了哈。所以这个是契入佛门的一个方便了哈。类似这样的经文我们就要懂得，否则那会顾此失彼啊。好，态度我们来看最后一项啊。在导师认为说，其实研究佛法的态度呢，要有这样子的心愿啊，就是在无边的生死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就好了。一切必须靠福的因缘以及时代种种关系的配合，不是自己想做多少就做多少啊。所以呢导师说，做到哪里哪里就是完成，没有什么好遗憾的。其实这种学佛的态度啊，我觉得跟做人的态度也很有关系的啊，对不对啊？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因缘，别人选我当会长了啊，别人选我当什么了，那我自己观察自己的心愿跟能力，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超出我能力的我就跟大家坦白的说，我有工作的因缘啊，我有家庭的因缘啊，所以不能做得这么大啊，做得这么多啊，这个是可以的啦、哦、其实学习佛法，我觉得很多人啊有这样的愿力，让下面的人跟着他一起累哦。我觉得有时候因为我们自己在外面参加过很多团体，我们有这样子的经历啊，就是你跟着一个师父或者你跟着一个团体啊，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后面没有这样的因缘支持的话，其实我们走不长久，对不对啊？家人不支持，然后同行善知识呢也不支持，那到最后呢就是孤单一个人啊。那我觉得佛法应该要也要体谅家人，也要体谅伴侣啊，所以这些要尽力而为就好了啊，不必勉强。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的态度应该也是这样啊。那佛法很高深很好，不能够一下子学得很高深很深入没关系，那至少我学多少用多少，那就能够解脱多少烦恼就好了啊。所以佛法本来就是这样，不必有什么遗憾啊。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啊。